耶稣，感谢你，我们奉耶稣名来领受了你的身体，领受了你的血，奉耶稣名宣告我们在圣餐里与主耶稣你的生命联合，与你的永恒联合，与你的荣耀联合，与你复活的生命联合，与你健康联合，与你的平安联合，与你的刚强联合。主啊，感谢你使我们像葡萄枝连于葡萄树上，再一次分享你复活的生命，再一次分享你毫无保留的爱。主啊，你不愿意把一样好处留下不给我们，你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主啊，你的恩典也是毫无保留的，愿你的恩典你的爱再一次毫无保留的领导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奉耶稣的名使一切的软弱离开我们，使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使一切的巫术的权势离开我们，使一切的搅扰离开我们，使一切的退后离开我们，使一切的恐惧离开我们，因为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是没有恐惧的。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你里面。主啊，感谢你，你永不震动的国在我们里面兴起来，让我们活出你复活的生命，愿你复活的大能毫无保留的充满我们，使我们活出你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如今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也让我们毫无保留的来爱你。当我们思念你毫无保留的爱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对你的爱也是毫无保留的，除去我们对世俗的、对别的、其他的一切的爱，打碎我心中一切的偶像。主啊，让我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住我的神。主啊，感谢赞美你，与我深深的联合，你的爱也深深的来吸引我，让我以全新的爱、更深的爱来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认识圣灵系列。认识圣灵系列，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邀请圣灵，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求圣灵来彰显他自己，唯有借着圣灵我们才能认识主，唯有借着圣灵我们也才能认识圣灵。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是认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当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也是更好的来认识主。认识圣灵系列，我们这是一个系列讲道，我们接着上一堂课所讲的。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圣灵的象征，圣灵的象征，我们继续来讲圣灵的每一种象征也彰显了它的属性。当我们讲到圣灵的象征的时候，比如说像风、像雨、像火，但不代表圣灵是风，也不代表圣灵是火，只能说那是它的一种象征，借着这种象征我们更深的来认识它。因为圣灵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所以你不能说圣灵是火，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神。现在我们讲到圣灵的第九种象征，第八种象征闪电，第八种象征闪电，撒母耳下22:15。撒母耳下22:15。 撒母耳记22:15。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搅乱。讲到神有大能，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搅乱。闪电也代表圣灵的大能，代表神的能力。约伯记36:32，我们看到圣经上经常出现闪电，在讲神的大能，也就是圣灵的大能，也是圣灵的一种彰显。约伯记36:32，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他以电光遮手，讲到了闪电，命闪电击中敌人，都是在讲闪电，讲到圣灵的大能。哈利路亚。启示录4:5，启示录4:5，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边又再次出现圣灵的彰显，有闪电还有火灯。七盏火灯我们已经讲过，这也是圣灵的一种彰显象征。闪电是圣灵的一种象征，特别我们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我们常常经历圣灵的电流。圣灵的同在带来电流，圣灵的同在带来电流，能够击杀仇敌，能够击杀我们生命中的仇敌，也能够带来能力的浇灌。我们常常能够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感受到浑身像过电一样，手脚酥麻，甚至头皮也发麻，浑身有电流。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灵的彰显。因为圣灵它像闪电，圣灵的同在带来电流，这样的电流，这样的一种能力的电流，能够击杀仇敌，能够摧毁我们生命中一切魔鬼的作为，能够摧毁我们生命中魔鬼的营垒，摧毁仇敌。就像旧约中闪电击杀仇敌，圣灵的同在里面同样有闪电。我们今天不是去追求自然界的闪电那样的一种彰显，我们在追求圣灵的同在的时候，会有圣灵的电流像闪电一样临到我们，迅捷无比，却能够摧毁仇敌。因为闪电带来一种审判，审判我们生命中的仇敌，摧毁仇敌的工作。因此追求圣灵的同在是我们需要的。哈利路亚。特别当我们进入到圣灵的同在里面，我们感受到圣灵的电流，那是一种好事情。我们应该更多的浸透在圣灵的同在里面，让这样的电流更多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浸透在神的同在的电流会加强，电流会加强，你的肉体也会感受得到，你的肉体也会感受到圣灵的大能。先知弥迦书也有类似的经文。弥迦书三章八节，弥迦书三章八节，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我借耶和华的灵，是不是圣灵？我们借着圣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当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当我们借着圣灵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到圣灵的时候，经历到圣灵的充满，经历到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满有力量，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力量，我们会满有力量，满有公平和才能。才能就是神给你的智慧聪明，公平也是平安圣洁， 也就讲到了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的大能，蛮有力量。我们被电流充满的时候，是不是蛮有力量？感觉到浑身像过电一样，好想把这个力量释放出去。有的时候如果不释放出去，好像这个肉体，也许很多家人并没有经历过这样，因为你没有经历到这种层次的充满。有的时候偶尔会经历到一种圣灵层次的充满，以至于肉体膨胀起来。如果不去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感觉这个肉体好像要膨胀了，很难受，但当为人祷告的时候就很舒畅了，因为能力在充满。当能力充满，你会越来越多，像蓄水池一样，以至于你必须要给出去。弥迦也感受到了，弥迦说，我借耶圣灵，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蛮有力量，哈利路亚。这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来的，从圣灵来的，从圣灵的充满来的，圣灵的电流带来力量。圣灵能力的彰显往往会有电流出现，让我们来肉体都能感受到。因为神的同在有三种，我们常常讲的是可彰显的同在。可彰显的同在会带来肉体的反应，你会感受到神的触摸，如火，如风，如电流，如水，如云雾等等，你都会感受得到。圣灵是那么的丰富。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你跟不上就只听就好了，不用每一个都跟，因为经文非常多。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圣灵是大有能力的神，天使对即将生下耶稣的玛利亚说什么呢？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前面讲到了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所以他在讲圣灵的大能。大家一起说，圣灵是大有能力的神。
圣灵是大有能力的神。
哈利路亚。圣灵就是神的大能，但你不能说圣灵他就是个能力，那就错了。只是神的属性中往往能力的彰显是借着圣灵，圣灵特别负责能力的彰显。你只能说圣灵是大有能力的神，你不能说圣灵是一种能力，它远超过能力，因为能力是从他而出。哈利路亚。因此他常常彰显出电流。我觉得圣灵在我个人生命中的彰显最多的是电流的彰显，是闪电的彰显，是电流的彰显。我相信也是在大部分基督徒里面会彰显圣灵，常常所彰显的是能力，是电流的彰显。圣灵也是我们的保卫者。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讲到了仇敌向急流的河水冲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仇敌向急流的河水冲来。上节课我们讲到了这个经文，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耶和华之气是不是指圣灵？
是的，
神的气就是圣灵。然而这个经文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汉语里面出现了标点符号，它的原文没有那个逗号。所以正确的翻译是讲急流的河水冲来，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仇敌。也就是说圣灵像急流的河水，不是圣灵驱赶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也就想到了圣灵的大能是如此浩大，以至于像赶鸭子一样的把仇敌如同急流的河水般冲来。这是正确的理解，当你加了标点符号，有的人就理解不了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圣灵的大能。 是不是在汉语里面有标点符号？
有。
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看一下是不是贴经文的家人把这个贴出来。以赛亚书59:19，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所以这里翻译的是不准确的，它这个逗号是没有的。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圣灵驱逐仇敌，圣灵是我们的保卫者，这是他正确的理解。让我看一下英王钦定版的这个经文是怎么样。让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来思想圣灵，他是我们的保卫者，他来驱赶我们生命中的仇敌。我知道的是希伯来文里面他没有这个标点符号。以赛亚书59，When the enemy shall come in like a floo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shall lift up a standard against him. 原文就是急流的河水冲来，后面那个冲来后面那个逗号是没有的，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我觉得你也可以理解成耶和华之气就是圣灵驱逐仇敌，圣灵也像河水冲来，因为神的能力像河水漫过我们，仇敌是被驱赶的。我觉得这个经文并没有刻意来强调仇敌怎么样，因为神从来不强调仇敌。圣灵的象征中有水，有水流，圣灵像水流能够驱赶仇敌，仇敌不过就是被驱赶罢了，就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总而言之，这个经文并没有夸大仇敌的成分。有的，如果你照着有逗号的话，有的家人会，理解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好像仇敌非常多。但事实中，我们生命中没有那么多仇敌，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身的老我。然而，圣灵能够驱赶仇敌，圣灵像河水一般，能够把仇敌。我们见过急流的河水，树枝啊、树杈啊，在急流的河水里面。像枯叶一样就这样被冲走了，有没有？他的其实他在描写这样的画面，但是翻译出来的时候，啊，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了圣灵驱赶仇敌的那种景象，那种能力，好像河水泛滥，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如同江河一般涌流的时候，你生命中所有的仇敌就如此被驱赶，哈利路亚，如同。风如同大河中的一叶扁舟，如同大河中的一个小树叶，那般被圣灵的江河所冲走，冲走而已。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追求圣灵的能力，追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如同河水一般满溢。所以神常常要求我们追求的是满溢。不是枯干的生命，因为枯干没有河了，没有水了，没有圣灵的水流了，那么仇敌在你生命中就会停留下来了。而我们要的是圣灵的河流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满溢彰显出来， 然后驱赶仇敌，如同江河冲走垃圾物一样。这个经文其实就是这样的理解，它有这样的意象，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要认识到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它不是在讲仇敌好像河水一般来把你四面楚歌，把你淹没了，不是这个意思，不能这样理解。所以它有个逗号的时候会造成人这样理解，但是我看了原文，不应该这样理解，他应该理解的是圣灵如同江河，圣灵如同江河，神的爱如同江河，圣灵如同江河，在我们生命中涨潮涨潮涨潮，带走一切，冲走一切仇敌的作为。哈利路亚。所以特别我们需要追求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如同电流般彰显的时候，也会如同江河般彰显，把仇敌驱散，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仇敌冲刷驱散赶走。哈利路亚。这样才对，因为圣经中从来不夸大仇敌的作为，因为仇敌本身是失败的。所以这里面是这样的理解啊，你自己可以在圣经中标注一下，把这个逗号去掉，那么就理解这个江河不能说是仇敌。好，圣灵的第九种彰显，在讲第九种彰显，我总结一下第八种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圣灵是我们的保卫者，他是充满能力的那一位，我们会感受到他的大能。哈利路亚。在第八种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要追求圣灵的能力，当我们追求圣灵的同在，我们会得到圣灵的能力，因为在圣灵的同在中我们会领受电流，电流就是能力。赞美主，哈利路亚。第九种，鸽子，圣灵的象征，第九种鸽子，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当耶稣受洗以后，圣灵像鸽子般降在他身上，所以这是圣灵象征为鸽子，但不能说圣灵是鸽子。那么我们来思想鸽子的时候，有能想到什么呢？首先我们想到挪亚方舟的时候，鸽子衔回橄榄枝预报平安的，有没有？所以圣灵也带来平安，大家举说圣灵带来平安，
圣灵带来平安，
圣灵带来神之约，就像鸽子衔回橄榄枝，神也立彩虹为约，从此不带洪水灭世了。圣灵带来平安的时候，圣灵也带来神永恒之约，我们借着圣灵重生，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之约，是不是？圣灵带来平安，圣灵带来永恒之约。哈利路亚。我们要思想为什么圣灵彰显像鸽子，为啥不彰显出来像老鹰呢？为啥不彰显出来像别的什么鸟类，像鸽子呢？有上千万种鸟类，因为鸽子有其特别的属性，唯有鸽子是挪亚方舟中出现的，带回橄榄枝的。在此我们也来查一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因为鸽子象征着温柔和谦卑。第二，鸽子象征着温柔和谦卑。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平安、peace、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面出现了九样的品质，也是九样的果子，这都是品质。在鸽子里面我们也发现了，鸽子它是一种很温柔的鸟，也很宁静，很谦卑，不张扬自己。这里面有温柔，圣灵也是如此温柔，如此谦卑，这是他的性情。哈利路亚。鸽子也是一个种平安和平的一种象征，你也看见鸽子不与别的鸟类去相争。圣灵也是带来平安，带来和平，带来和睦，特别平安。哈利路亚。第三，鸽子喜欢洁净，圣灵也乐意住在圣洁的殿。鸽子这种鸟它是喜欢干净的，它不喜欢像鸡一样住在多么脏的地方，鸡都不在乎，但鸽子不能住在那样的地方。鸽子吃东西也是干净，它不像鸡一样，很多鸡食你给鸽子它是不吃的，鸽子是吃苞谷，吃那个粮食，干净的粮食，它不像鸡一样什么都吃，它喜欢干净。圣灵也同样的乐意住在圣洁的殿里。谁是圣洁的殿？信徒的身子，在林前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林前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面讲到了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大家一起说，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干净的殿，圣洁的殿。阿们。所以你看下面就讲了，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言外之意，你要远离逃离一切的污秽不洁的罪，因为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不要让你的身子沾染了污秽，不要让你的身子成为了圣灵不想住的地方。哈利路亚。有些信徒的身子圣灵不愿意住在你里面，因为你太污秽了。圣灵像鸽子一样，他喜欢住在干净的地方，他不愿意住在垃圾堆里。你没有看到鸽子住在垃圾堆里，你也不会看到鸽子在垃圾里面睡觉。所以圣灵他需要住在圣洁的殿，提醒我们，我们这个殿一定要圣洁，这个殿不是别的，是我们自己。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品行都要圣洁，否则圣灵不愿意与我们常住。他也许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短暂的临到我们，但大部分的时间他不在你里面，他远离你，这是真实的。第四种，鸽子一旦被折磨一两次以后就会飞掉，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屡次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会使圣灵担忧，结果是圣灵也会暂时离开我们。圣灵会暂时离开信徒，有的人说圣灵不会离开，睁着眼说瞎话。我告诉你，圣灵会暂时离开你，如果你持续得罪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圣灵会离开你。这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灵力不通的状况，灵力似乎被什么堵住了，好像与主交通通不了了，有什么障碍隔在其间，那就是圣灵暂时离开我们了。你要思想为什么，一定是因为你的罪，一定是因为你得罪了神， 一定是因为你没有顺服圣灵。怎么处理呢？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圣灵会再一次临到我们。哈利路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也讲到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注意圣灵的引导的话，我们甚至会抗拒圣灵，阻止圣灵的工作，以至于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是那样的温柔，所以他的感动是可以消灭的。谁消灭的？我们自己消灭的，因为他是温柔的，他不强迫你。当我们消灭他的感动的话，就会让他担忧，就会使他受伤害。斯蒂凡在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也这样说，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语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讲到了这帮犹太人，他们常常来抵挡圣灵，可见圣灵是可以被抵挡的，因为他很温柔。当你抵挡他的时候，他会离开你。斯蒂凡也这样说，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抵挡圣灵，以至于圣灵不开启他们，以至于以色列历史中黑暗的那么多年没有神的漠视，没有先知，因为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抵挡圣灵。我们抗拒圣灵，所以在施约翰出生以前出现了一个大的黑暗时期，没有末世，民间也没有末世，神没有话术，圣灵被他们常常抵挡，甚至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还这样做，还要来抵挡抗拒圣灵，结果就是让圣灵担忧，让圣灵离开，让圣灵沉默不言，不再有末世，不再有启示，不再有异象，民就放肆了。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面讲到了圣灵的担忧，担忧的原文就是身心受痛苦。圣灵不只会受伤，他还会担忧，担忧是更深的情感表现。所以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会让圣灵担忧，也就是让圣灵受痛苦，就如同鸽子被折磨一两次以后它就会飞走。当圣灵被我们折磨一两次以后，要超过这个，圣灵更有耐心一些，但是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们屡次的消灭圣灵的感动，折磨圣灵，也就是抵挡他，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就是折磨圣灵，使圣灵担忧，担忧就是使他身心受痛苦，那么圣灵会离开我们，短暂的离开，我们就会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们就会感受不到耶稣的爱，我们就会好像与神不通了，你就知道圣灵远离你了，你需要怎么办？立刻悔改，付上一切代价来悔改。哈利路亚。甚至你可以对圣灵说对不起，因为他是有威格的神，他可以听得到，我让你担忧了，我愿意悔改，不要离开我。所以大卫他也意识到了，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哈利路亚。大卫知道他与八十八犯罪以后神的灵离开他了，所以他说，主啊，不要收回你的灵，因为圣灵住在圣洁的殿。大卫犯了奸淫以后，圣灵就离开他，立刻离开他了，他知道，他感受得到。 而旧约的人尚且如此，新约的信徒难道仍然不能体会到圣灵的这种短暂的离开吗？这是非常无知蒙蔽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屡次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会短暂的离开，但那不是结局。我希望那不是结局，我们还可以悔改让他回来。哈利路亚，再一次领导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向圣灵来说，对不起，我让你担忧了，我让你受痛苦了，我愿意悔改，不再消灭你的感动。可以向圣灵这样说，因为他是一位有威格的神。然后凭据第十种象征，凭据。第十种象征凭据，在讲第十种以前，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想起一个经文，我们来查一下这个经文在哪里。就是我的灵在人里面，并不永远与他相争。免得我所造的人都发晕。这个经文在哪里？哦，以赛亚书57章16节，找到。以赛亚书57章16节，从15节开始，15、16。刚才临时想到一个经文，短暂的离开不代表圣灵的内住没有了，圣灵的内住没有了，你就失去救恩了。短暂的离开和圣灵的内住没有关系，圣灵的内住是在我们里面，你可以说在理论上是永恒的。然而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理论，圣灵的内住是在我们里面，然而他仍然能离开我们，是我们感受不到神。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神可彰显的同在，如同神的同在有三种，唯有第三种是我们所追求的，可彰显的同在，这第三种才与我们有益。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屡次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的是圣灵会短暂的离开我们，但不代表圣灵的内住收回了。如果圣灵的内住收回了，我们就失去救恩了。但是圣灵会像一个受伤的爱人消失在我们生命中，让你去寻找他。当然如果你还是选择持续犯罪不悔改，那么失去救恩也是注定了。当然人都不会至于那个地步，除非这个人是注定要灭亡，那是极端的分子，一般极少会有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57章15节到16节。因为那至高之上永远长存的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边讲到了两种人，谦卑人痛悔人，讲到了我们也许会犯罪，我们可以跌倒，然而神他愿意与谦卑的人与痛悔的人同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犯错误，然而只要我们悔改，神不会离开我们。阿利路亚。然后下节说，但是你看下面神讲了一个属灵的法则问题，什么法则呢？神说我必永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讲到了神必永不相争，讲到了神的灵。在另一处经文是在哪里我还没找到，就是神的灵，这已经解经的话，那个经文讲得更清楚，神的灵必不与属血气的人相争，长久相争，恐怕所造的人的灵性都必发晕。 这边讲到的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必不长久与我们属肉体属血气的老我相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期不悔改，当不悔改我们就是与神相争，神不会给你长久相争。如果你屡次不悔改，屡教不改，神的灵就离开你。神的法则说得很清楚，免得下面讲到了他所造的人的灵性都发晕了，因为我们太弱小了，无法跟神的灵相争，所以圣灵要暂时的离开。这个经文在圣经中是出现的，但是我临时还没找到。它类似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意思就讲到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不与我们长久相争，免得我们发晕。好，就到这里。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个经文呢，它不太好找，但是我是知道有这个经文的。这两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一个法则：圣灵不长久与人相争，所以我们需要顺服圣灵，不要像雅各一样与神的使者摔跤摔一夜，直到神的使者摸他一把让他瘸了，他才老实了。哈利路亚。我们不要与神摔跤相争到一夜那个地步，我们要很快的顺服圣灵。面圣灵到今天的时候，他不长久与人相争，仍然是这样。如果圣灵感动你一次两次，你不去顺服，那就算了，圣灵就不再感动你，是不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圣灵是很温柔的，给你选择。如果你屡次来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就短暂离开你，因为你总是让他受伤害，就是他的属性，他要离开你一个阶段，直到你来悔改认识到。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灵里发晕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的时候，我们好像与神不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真心的悔改，我们很难再次回到起初的那种爱里面，我们很难回到与主的那种甜美关系里面，直到我们悔改了。哈利路亚。你要思想圣灵鸽子的这种象征的时候，你要认识到圣灵他并不愿意与人长久相争，所以我们要选择顺服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常常感动你却感不动。我们要有感有动，圣灵一感动我们，我们就执行，我们要顺服。哈利路亚。好，我们讲到第十种象征，凭据。第十种象征，凭据，零后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零后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很明显的讲到了圣灵那种象征，凭据。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也出现了凭据这个词，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今天书信中出现了两次凭据这个词，都是在讲圣灵的，非常清楚的说到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职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讲到了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也就意味着圣灵是保证我们得到属天基业的凭据，只等到属神的全被赎回，只等到我们的产业全被赎回。什么叫凭据呢？简而言之就是定金的意思。大家一起说定金。
定金。
比如你去买一套家具，你看中了这套家具，一般你会给家具店老板先付一笔定金，其余的等到货了，上门安装好了才付清尾款。但是当你付了定金以后，别人还能买走这个家具不能？不能，这些家具就是属于你的了，是被分别出来了，老板不能够再卖给别人，因为我付了定金。后面你会带着剩余的钱来取回这套家具来结账，这就是定金的意思，就是凭据的意思。当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好，现在有声音吗？当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给我们的凭据，神要取回我们的定金。我们是被耶稣宝血赎买回来的，而圣灵就是那个定金。耶稣是我们为我们永生的凭据，就是圣灵。耶稣为着我们永生的凭据，就是圣灵赐给我们。当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就被分别为圣了，不能够被卖给任何人了。任何的邪灵魔鬼，任何的天使，高的低的，永恒的现在的将来的，都不能够取得我们。我们是被耶稣分别出来的，耶稣付了定金，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你里面有圣灵，你就是分别出来，主一定会把你赎买回来的。哈利路亚。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已经得到基督的保证了。这也是为什么这里面新约出现了两次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特别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到了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产业被赎。也就是意味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定金一样。今天我们虽然得救重生了，然而我们还没有得着复活不朽坏的身体，就好像我们已经付了定金，然而我们还没有得到这笔家具。哪一天得到，知道尾款结清。然而我们今天只要有了定金，我们就是被分别为圣的，只等到神之产业被赎，直到耶稣基督来赎买我们，完全的归于他，使我们灵与魂与身子都改变。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凭据的意思，圣灵是我们的凭据，代表我们是已经属于基督的人了。但是目前我们只是收到定金而已，交易还需要等待完成。但只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永远生命的定金。换句话说，圣灵就像我们的担保人。大家一起说，圣灵就像我们的担保人。哈利路亚。而更奇妙的一点是，当我们在今世与圣灵相交、与圣灵同行的时候，我们已经预成了那将要来的荣耀生活，我们已经预成了那将要来的神之荣耀的产业。哈利路亚。我们已经预成了来世的永世的全能，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永恒生活的美好，天堂的美好，有没有？当我们与圣灵相交的时候，圣灵启示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爱，那种平安，那种光明。 那种我们无法形容的荣耀，我们心中有充满荣光的大喜乐。哈利路亚，这都是圣灵带给我们的。圣灵是我们的凭据。第十一种，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印记是另一种象征，圣灵的象征。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
印记。
印记。我们是透过圣灵的印记而获得永不动摇的救恩确信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是因为我里面有圣灵的印记。因为印记代表特殊所有权，印记就是所有权，代表你属于某人。就好像旧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奴隶主在奴隶点上打上印，那个印就代表他永远属于那个奴隶主，跑到哪里都要被抓回来。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是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我们永远属于主了。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启示录说不要受兽印？因为如果你受了兽印，你永远属于撒旦。因为印记代表所有权，大家一起说，印记代表所有权。感谢主，让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哈利路亚，代表我们属于主耶稣。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节，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第十节，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这里面就是讲到了画押，耶利米买地嘛，在那个地器上画了押，那个押其实就是他的手印，他的印记。那么当他有这个画了押以后，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效力了？这份地契有没有效力？有效力了。如果没有画押有没有效力？没有画押的契约是没有效力的。所以感谢主，圣灵是我们的印记。虽然我们说主啊，我和你有永远的约，宝血之约，怎么证明你和永生的神有宝血之约呢？怎么证明？需要画押，需要画押。这个画押就是圣灵，圣灵的印记。思想一下，我们跟神手里是有一份永恒之约的，宝血之约的。这个约好像一张纸一样，在这个纸的结束，神要看的是有没有圣灵的印记。倘若有，那么这份永恒之约就发生效力，神就会认你做神的儿女。倘若没有，那么这就是你一厢情愿了，那么你和神的永恒之约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圣灵的印记就好像画押一样。阿门。圣灵是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区别，一个非信徒是没有圣灵的，而信徒是有圣灵内住的。因为圣灵就是那印记，代表我已经属于主了，也意味着我们从此要活出像基督的生活来。 我们来看雅歌书八章六节，旧约雅歌书八章六节。雅歌书八章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讲到神要把我们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这都是在，其实印记戳记都是印记。为何要如此求呢？因为作者他知道这个印记它的功效，印记代表所有权，圣灵的印记代表我们属于基督了。当我们用查经软件输入这个印记这个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不少的经文在新约里面出现印记，比如说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而这所有的词印记它都代表着所有权。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什么？耶稣的印记。是谁？是什么？就是圣灵。保罗啊，深深的知道，当我带着圣灵的印记的时候，我就属于耶稣了，所以人都不要烦我，因为我带着耶稣的印记，我要为主而活。保罗意思，谁也无法诱惑我，谁也无法使我的心偏离主，谁也无法让我的心爱别的什么，因为我是带着耶稣的印记的，我是有所有权的。哈利路亚。第三，印记也代表权威，代表权柄。以斯拉记八章八节，以斯帖记八章八节，以斯拉记不是以斯帖记八章八节，以斯帖记八章八节。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看出现印记了啊！因为奉王命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不能废除。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废除？因为印记代表权威，印记代表权威。你身上带着王印，代表王的权威；你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代表着圣灵的权威。哈利路亚！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在灵界我们是有权柄的。哈利路亚。什么权柄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得很清楚，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主说，我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个权柄大不大？ 可以践踏蛇就是撒旦，蝎子就是一切的污鬼邪灵。我们的权柄大不大？可以践踏一切的污鬼邪灵，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什么能害我们。哈利路亚！当没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我们在灵界有这么大的权柄，看见没有？你为什么有权柄？你有圣灵的印记。刚才我们也读了以赛亚书59:19，说仇敌是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讲到了圣灵驱逐仇敌，圣灵像江河一般使仇敌被驱赶而来，可见圣灵的权柄、圣灵的权威、圣灵的全能。哈利路亚！如今这个全能在哪里？在那些有圣灵印记的人身上，在那些有圣灵印记的人身上。听好了，我没有说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是假基督徒、挂牌基督徒，没用，他们没有权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9:15写得很清楚，《使徒行传》19:15，《使徒行传》19:15，《使徒行传》19:15，有音了吗？《使徒行传》19:15。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看，那些人奉耶稣的名去赶鬼，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圣灵的印记，那鬼说话了，鬼说什么？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保罗他为啥知道？因为在灵界是很明显的，圣灵的印记像大光一样照耀。保罗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魔鬼说：“保罗我知道，但你们是谁？你们身上没有圣灵的印记，还想来赶我们？就凭你们？”所以魔鬼把他们好好的羞辱了一番，让他们裸奔。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们提醒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圣灵的印记，在灵界没有权柄，邪灵不怕他们。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圣灵的印记？这也是一个彰显。你在灵界没有权柄，你就知道也许你是个假信徒，你需要来悔改。当圣灵给我们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权柄，在灵界有权柄。哈利路亚！因为印记代表权柄，代表权威。当圣灵，同样的，当圣灵将他的印记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在基督里安全了。因为谁也不能废掉圣灵的工作，除非我们自己抵挡圣灵，除非我们自己抵挡圣灵。以弗所书4:30，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讲到了不要叫圣灵的圣灵担忧，这话写给谁的？写给我们。因为只有我们会叫神的圣灵担忧。如果是你自己，你自己抵挡圣灵的时候，才能够拦阻圣灵的工作。魔鬼其实算不得什么，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你不要去抵挡圣灵的工作，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主再提醒我们，因为圣灵的印记是那么的有能力，在灵界是那么的有权柄。哈利路亚！你要认识到保罗所说的，从此人都不要烦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在讲到圣灵的印记，他知道这个印记是那么有权柄，他知道这个印记意味着什么。今天你认识到这个印记了吗？所以神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你看到你里面有圣灵的印记了吗？那么就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当我们思想到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印记，我们的心何等的安慰。哈利路亚！如果你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圣灵的印记的话，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你。罗马书8:38-39说得很清楚，再没有什么能伤害你。罗马书8:38-39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也说得很清楚，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撒旦，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也是这样说的，我深信无论生死，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爱的凭据是什么？是圣灵的印记。当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阿利路亚，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能伤害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心何等欢喜。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救的保障，圣灵的印记是我们的心稳妥。哈利路亚，赞美主。在圣经中也出现了很多历史历代的伟人，属灵的伟人，神的仆人、使女、先知们，他们通过倚靠圣灵，与圣灵同行，得了美好的见证，得了美好的果效。这样的见证太多了，在圣经中。我们要认识到全地都是属神的。在讲圣经中伟人见证，下面我想讲一个小标题呢，就是圣经中的伟人是如何依靠圣灵与圣灵同行的见证。在讲这个主题以前，我先提醒大家，我们要先认识神的计划，你才能认识到为什么神要他的仆人使女与圣灵同行。那么神的计划，我要提醒家人们听好了，神的计划首先你要认识到全地都是属神的，都当在神的国权之下，然而人类却背叛了上帝，亚当夏娃选择了堕落，所以神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特特属神，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来侍奉神。为达到此目的，神就拣选了那历史历代的众先知领袖来做领袖，来执行神的计划。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一段时期约有几千年之久，神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乃有千年之久，神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乃是从万民中挑选出来一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为神做独一的见证。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说得很清楚，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的一个计划。我们要先认识神的这个计划，你才能认识到神现在的计划。如今，这对犹太人说的话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大家说祭司的国度，神在寻找祭司的国度，神要的是祭司的国度。神创造地球是给祭司们居住的，神创造地球并不是让罪人住在其上的，神要的是祭司的国度。然而亚当夏娃堕落了，神拣选了犹太人，神呼召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做我的子民，遵守我的约，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什么全地是我的意思，就是让你们做祭司的国度，带领全地都成为祭司的国度。哈利路亚，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然而我们看到犹太人又失败了。失败了没有？失败了。他们屡次拜偶像得罪神，谁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是祭司神的，不是祭司假神的。结果犹太人屡次失败，神的耐性太大了，如果是人的话早都把他们摧毁殆尽了，但神到今天仍然给以色列存留余种，并且还要复兴以色列，还给以色列有美好的计划。哈利路亚，神的爱简直就是人不可理解，永不离弃。 神的爱之大可畏。然而以色列人确实失败了，那么现在神对教会又开展了新的计划，新的计划要接着教会来完成。其实新的计划和旧的计划仍然是差不多的，仍然是要得到祭司的国度，仍然是同样的目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求主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你需要认识神的计划。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看见没有，上来就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干什么呢？被拣选的族类干什么呢？做君尊的祭司的，做圣洁的国度的，要让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干什么呢？借着传道传福音，好让更多的人做圣洁的国度，做祭司的国度。神仍然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大家说祭司的国度，你思想在天堂中，在永恒中，我们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在天堂中，我们永远的祷在天堂来敬拜神，与神相交，来那就是一种祭司，那是侍奉神。在天堂没有罪人，神的旨意最终都会实现的。哈利路亚。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仍然有这样的使命，我们发现教会也仍然是在艰难的来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就开始理解犹太人为什么失败了，你发现真的不好来实现，因为罪人太多了。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去拯救罪人，去传福音，去传扬那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好让更多的人做圣洁的国度，做祭司的国度。哈利路亚。然而教会现在就是祭司的国度，让我们要更多的人成为祭司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使命。看到神的计划没有？从起初到现在有没有改变？到永恒中有没有改变？没有。神是今在昔在永不改变的神。我们要认识神的计划，也要看到你的身份。大家说我是祭司，看见我的身份，是祭司。哈利路亚。你要认识自己是个祭司，是侍奉神，是立在神面前，所以你要活在神面前，要祷告。所以不祷告的基督徒不配做基督徒。神呼召你是让你做祭司的，不是让你做一个宗教徒，挂牌基督徒，没有用，邪灵都不认识你。邪灵都不认识你的时候，圣灵也不认识你。所以我们需要认清楚我们的位分，我们是祭司，要来祷告，要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来传福音。哈利路亚。所以祷告传福音是我们祭司的两大本分。有的人问我，我信主不知道怎样侍奉人，祷告传福音，这两大本分你先做好了再说。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重生？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传福音，我要祷告，圣灵在你里面会引导你做这事的，你不是那么无知的。我们需要顺从里面的引导。我们是祭司的国度，这是神的计划，神要得到祭司的国度。那么神用什么办法来得到祭司的国度呢？神呼召这班领袖以后，怎样来使用这些领袖呢？那就是借着圣灵。大家说，那就是借着圣灵。比如说摩西，我们来看摩西的见证，在民数记十一章十七节。民数记十一章十七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你看，当神 使用摩西，后来又使用了70位长老来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神是怎么使用他们的？借着圣灵。摩西之所以被神使用，因为他身上有圣灵，所以神说把你身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才能被我所用。神言外之意，圣灵是你被神使用的凭据，圣灵是你被神使用的通行证。神没有说摩西啊，把这些人好好的训练20年，让他们受尽埃及的教育，有没有？没有，弹指间一分钟都不要，当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就可以侍奉神了。哈利路亚！这是神的法则。如果他们没有领受圣灵的分赐，他们就是长老，神都要废弃他。这70位本身就是长老的，然而神在神眼里，如果他没有圣灵，仍然是被废弃的。圣灵是神唯一所悦纳的标准，所以圣灵是我们侍奉神的唯一通行证，没有别的。哈利路亚！有的人虽然有神学背景，有教授背景，有管你有什么背景，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背景，你就是被神所废弃的，没有任何价值和没有任何的作用。这些人是70位长老，然而神说必须要把分赐到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能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哈利路亚！否则他们就没有资格。所以圣灵是我们侍奉神的资格，圣灵是我们做祭司的资格。这就是为什么非信徒不能够管理教会的事务，他没有资格，他也不配。如果非信徒在教会中掌权来管理信徒，这是一大亵渎，这是极其可悲的事情。这已经不再是神的殿了，这是魔鬼的殿。侍奉神的仆人必须有圣灵的印记，而且这里面的圣灵的印记是比较高阶级，不是低级，不是内圣灵的内住那么简单。他们领受了摩西身上的灵，那是一种有能力的灵，灵那一种恩高的灵，才能侍奉神。不是说你有圣灵的内住你就能侍奉神了，那还不够，只能说你已经开始有资格传福音，有资格祷告了。外邦人连这个资格都没有，然而这里面是更高层次的，提醒我们何况管理教会的事务，你不仅要有圣灵的内住，你还得是被圣灵所高。哈利路亚！领受了摩西身上的灵，那是极其强大的恩膏。哈利路亚！从来没有人兴起像摩西，在圣经中写得很清楚。再没有摩西死后，再没有人兴起像摩西。摩西是整个以色列中最伟大的先知和领袖。摩西死后，再没有一个人兴起像摩西，除了耶稣以外，因为摩西是预表耶稣。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要认为灵降在摩西身上的灵是一般的降在其他的众先知身上的灵，不一样的，那是更高层次的，那是更大的恩膏，那是更有能力的。哈利路亚！而知道这样有能力的灵分赐到这些长老身上，他们才有资格和通行证能够管理以色列的百姓做领袖。所以对于领袖，神的要求更高。所以教会中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就是找了一些不配当领袖的人做领袖。神不会负责的，因为神并没有呼召他做领袖，就是人召出来的，神从来不负责。人所召出来的，神从来不负责，神只负责他所召出来的，神只负责他所高立的。阿们。生命记34章第9节，我们来看约书亚的见证。生命记34章第9节，生命记34章第9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约书亚为什么成为领袖？你看圣经中特别用了个词，大家说因为，
因为，
听好了，这个因为很重要。 约书亚为什么做领袖？神解释了，这是一个法则，做领袖的法则。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他被智慧的灵充满，他被这个，这意味着摩西按手在他身上，因为他得着了摩西的衣袍、摩西的恩膏、摩西身上的灵，而且被智慧的灵充满了。哈利路亚！所以犹太人才听从他，所以他才能做领袖。所以在我们选地教会接班人的时候，有的人是家族产业，好像教会是他的家族产业，我儿子就可以做教会的领袖，凭什么？摩西也有儿子，撒母耳也有儿子，摩西也有两个儿子。我们圣经上有没有说摩西的儿子做了领袖？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神的法则。摩西的儿子并没有得到摩西的恩膏，儿子并不未必能得到父亲的恩膏，肉身的儿子未必能得到肉身的父亲的恩膏，而属灵的儿子能得到属灵父亲的恩膏。约书亚是摩西属灵的儿子，他得到了属灵父亲的恩膏。属灵的传承很重要，哈利路亚。所以他能够得到领袖的位置，这是神所选定，这是神的法则。然而现在教会里面很多领袖的传承接班交班并没有运行在神的法则里，所以教会混乱。一个属灵的领袖没死之前教会很好，他死了以后教会带来混乱，说明他们的属灵传承不对，他们没有照着神的传承法则。约书亚之所以能够万里挑一，你知道有那么多跟随摩西的帮手，可不止约书亚，那七十位长老呢，250万会众啊，你想有多少的帮手，领袖多不多？我觉得摩西的同工团队不只是70位，非常多。然而为什么约书亚脱颖而出了？因为圣经说，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摩西并没有按手在亚伦70位长老头上，让他们领受这种领袖的传承，唯有约书亚领受了。所以约书亚就是新一代的领袖，哈利路亚。属灵的传承才是做领袖的标准。我们讲的感谢主，这也是圣灵感动之所穿插讲到了一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会讲到更多的圣经中有很多伟人，我们要从他们的生命中来思想为什么神要使用他，以及神怎么使用他来做领袖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的伟人与圣灵同行的见证，来激励我们。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桑德勒希勒巴卡拉巴巴西的，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神你属灵的法则，就是圣灵，圣灵就是你天国的法则，圣灵就是属灵的法则。主啊，阿扎哈拉巴西克拉巴亨德勒希勒巴沙拉基斯坦，马扎拉希拉巴萨克拉巴苏洛基斯坦哈拉巴圣的，马伊拉苏洛基斯坦哈拉巴西基布古斯坦。亚拉哈拉巴苏克斯达哈拉巴西达拉拉西，上面你来回应神，照你们的感动，听到了哪里感动了你的心，回应给主，赞美你，主啊，带领我们来祷告。亚哈拉巴萨拉基斯达哈拉巴萨克拉巴萨拉比斯达，主啊，当我们看到圣经中这些伟人来跟随圣灵，得了美好的凭据，得了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何等欢喜雀跃，我们的心也如此的受激励，我们要效法这些属灵伟人们，我们要来与圣灵同行，我们要来得到圣灵的浇灌，得到圣灵的恩膏能力的彰显在我们生命中。主啊，我们需要这样的能力，需要这样的恩膏，需要这样的一种浇灌。主啊，加增我们的渴慕，让我们更多的来追求圣灵，来与圣灵同行，追求被圣灵来充满，追求着能力的灵，追求圣灵如同电流彰显在我们生命中带来能力，摧毁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仇敌的暗示的网络，摧毁仇敌给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营垒，奉耶稣的名，仇敌要像被圣灵的江河所冲走的落叶一般，从我们生命中如此的被冲走， 当我们追求圣灵的时候，主啊，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耶和华之气、神的气息、圣灵冲走一切我们生命中的仇敌，如同大水泛滥冲走这一切的落叶。也要行到我们生命中，主啊，撒拉希拉苏皮萨，马扎拉伊克斯塔，拉基拉桑巴哈拉塞拉，乌扎拉基扎拉哈拉松巴哈拉基斯塔。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当我们看到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也让我们认识到，从此以后我们。人都不要烦我们，因为我们是带着圣灵的印记，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就是属于主的。让我们看到这印记代表着所有权，让我们的心从此也真的属于主，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属于这一罪恶。主要让我们体会保罗所说的，从此人不要烦我，人真的不要烦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开启我们每位家，让我们看到这个印记是那样清晰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行事为人真的像一位神的儿女，让我们行事为人真的像与圣灵同行的人。主啊，让我们行事为人真的像有君尊的祭司，因为神你的计划就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帮助我们活出祭司的生活来，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过祷告传福音的生活，过与圣灵同行的生活，侍奉神的生活，活在神面前的生活，祭司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活得像一个祭司。当我每一天在祷告里面，在献祭里面，侍奉神里面度过，主啊，怜悯我们，因为你要得到祭司的国度。怜悯你的教会，你的教会必定要实现你的旨意，你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犹太人和外邦教会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主啊，你对以色列的计划也不会失败，虽然暂时好像看似失败了，其实神你的计划还没有进行完毕。犹太人和外邦教会在基督里都要成为合一的一个新人，你的计划就完全的实现。那新人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在永恒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面都要一起来敬拜神。哈利路亚，主啊，你祭司的国度必定实现。感谢你荣耀的启示，让我们看到荣耀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祭司的国度。主啊，怜悯我们，也感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做基业的凭据。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感谢圣灵做我们的担保人，使我们知道被赎的日子。主啊，更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抵挡圣灵，不要让圣灵担忧。主啊，让我们时常来顺服圣灵，直到我们被赎。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